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大年的初一，按照中国的传统应该是拜年的时候。在今天开始之前呢，我先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呢在新的一年里边天天蒙福，福杯满溢，还有什么叫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还有阖家欢乐，还有我们活得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好吧。那下面呢有点时间，可以大家的彼此能够问候一下，可以用神的话语彼此祝福一下，前后左右好吗？对，新年一开始的时候呢，除了拜年，很多人呢还要做一件事情。中国有句话叫做有志者立志长，无志者常立志，但后面有人还加了一句叫做立志啊就比不立强。今天呢正好是新年的初一，阴历年的第一天，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。我们下面呢有一点的安静的时间，不但是我们自己，而且是跟着北美一共有4500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立个志。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个40日的活动，在北美一共有4500间的教会一起的参与的一项的活动，所以呢我们先安静一下，我们跟神立个志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更爱神的话语，更愿学习神的话语，也更愿活出神的话语，用一两秒钟两三秒钟跟神来诉说自己心里的这种的志向。我们安静一下，上帝，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，在您的里面，我们愿意能够学您的话语，学习更活出您的话语。我们40日呢，现在这个活动一个目的，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看到了，这边是英文的，这边是中文的，这边呢简写叫做慕道、言道、行道。英文呢如果直接翻译出来叫什么？我们爱神的话语，学习神的话语，活出神的话语。我前两天呢我就问我的太太，我说什么是神的话语啊？啊，她说这还不简单，不就是这本书吗？圣经就是神的话语。我接着又问他，我说那么你说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你怎么相信它就是神的话语呢？他说这就是凭着信心了，因为我相信它，它就是。有些人是有信心的，但是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。刚才小伟弟兄跟我们读了一段的圣经，在提摩太后书3章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如果昨天看了小组的那个Rick Warren 那个 video， 也用的同样的一段经文，但是他讲的是后边这段话的目的是要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今天在这里呢，我们注意力呢集中在前边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说这本圣经啊是神所默示的，这本圣经是神默示它的作者按着神的思想写出来的。Rick Warren 呢在准备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他特别讲到了，他说什么叫做默示。在英文的 NIV 的译本里头，还是在他的原文希腊文里边，他的原文是神所呼吸的。怎么理解神所呼吸的呢？我在这里说话， 我在呼吸，我的呼吸呢带动我声带的震动，大家就听到了声音，听到了我的声音，听到了我的话语。神所呼吸的就是神的话语，在这里说的圣经是神所呼吸的，圣经就是神的话语。同时呢，在诗篇119篇他告诉我们呢，神的命令尽都诚实，他所说的就是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应该相信的，因为它是出于神的。圣经自己声称它是神的话语，圣经说它是可以相信的，圣经这样声称，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就真的相信它是完全可信的吗？我们开始40日的时候，我们问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如何的相信它？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本圣经？问这个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早起呢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本圣经？时代周刊呢曾经有2次的封面，你知道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的，2次封面谈到圣经，1次的封面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说圣经是真实的吗？就这里边的东西是真实的吗？2次时代周刊的封面说圣经里边是写的是小说还是事实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下午就要讨论这个问题，有很多的证据，有很多的事实来证明这本书就是神的话语，是我们可以相信的。我们把这些的证据和这些的事实呢，我们归纳了7个方面。我们下边呢，就是能够打开我们的秩序册，秩序册里边有我们的讲到的大纲7点。第一点，如果有笔的话呢，能够写下来。第一点呢是说，圣经里所讲述的历史是完全正确的。圣经里边所讲述的历史是完全的正确，完全的准确的。这是说，圣经不但是里边所教导的神学的观念，它的教义是正确的，不是它的伦理道德是正确的，而是圣经里边所描写的历史，里边出现的每个人、每件事、每个地点都是真实的人、真实的事、真实的地点、真实的时间。为什么我们第一点就要讨论这个问题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不说谎的。有些弟兄姊妹在谈到，就说神有没有不可以做的事情？有没有不可以做的事情？神有没有不可以做的事情？神从能力上来讲，他凡事都可以做，但借着他的本性，他有很多不可以做。神不可以否认自己是神，而且神不可以说谎。希伯来书的6章18节说，神绝不能说谎。所以这本书里头，如果有一个不是真实的，有一个谎言在里面，那么这本书肯定就不是神的话语，也不是我们能相信的。因为神不会说谎。在诗篇33章4节也说，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。这里讲的不单单指的是他说的救恩，而是讲的这里边全部的事实都是真实的。那么我们怎么考核一本的历史书它的准确性？40日运动这个倡导的是华里克牧师，就这个问题呢，华里克牧师呢访问了一位的历史的学家叫 Tom。他说，你们在考核历史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这本书里描写的历史是真实正确的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一般呢，我们会做3件事情。 第一件事情，就看看这本历史书里所描写的，是不是目击者所记录下来的事实，就是他自己亲眼看见的，还是第二手、第三手，甚至几个世纪以后根据流传传说所记载下来的。目击是最真实的。我们看圣经里边记载的很多的事实都是目击者所记录下来的。在红海分开的时候，谁在那里？摩西在那里，以色列人在那里。在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，约书亚在那里。耶稣复活以后，他的楼上的门徒们在楼上看到他，而且马太把看到复活的主耶稣记录下来，在马太福音里。约翰看到了，记录在约翰福音里。彼得把看到东西告诉他的助手叫马可，记载了什么？在马可福音里。路加医生是探访了很多人，跟直接的面就是见到这件事情的人去谈，把这些真实的见证记录下来。所以很多的这些事情都是直接的面基者，就是目击者所第一手的表述。所以圣经里边的事实应该是可信的。他说第二方面，虽然这些是目击者的见证记录下来的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你知道圣经最晚的一卷书写成于什么时间吗？最晚的一卷书写成于公元一世纪，距今天有多久了？今年是2013年，将近有2000年的时间。他说2000年的时间，你知道原来可能是准确的，现在抄来抄去啊，很多东西都变了。有些说我相信圣经的原版是正确的，但是我不相信现在我拿的手中这个圣经，因为流传的太久了，里边很多东西都不准确。他说验证这个历史书第二个的方面是什么？就要确保它流传下来、抄录下来这些的经文是准确的。你知道这圣经当时在抄录的时候，原来旧约的圣经抄录这些工作的人称为文士，他们为了确保这圣经抄录的准确，有一大长的一些的方法来验证确保圣经的准确。当文士来抄这圣经的时候，是从一个羊皮卷抄到另外一个羊皮卷上，它不是一个词一个词的来抄的，它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来抄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验对的。如果一个词一个词的，就像我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我在电脑上敲，后面有预言的问题，我一敲，我今天早起再看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预言呐，都给敲成了语言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单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，确保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准确呢，就更加的精确。他们在抄的时候，他们不但要把字母抄上，他们要数整个这卷的羊皮卷有多少行，每行呢要确保有30个字母。他们抄完以后，他们要去数，原来有5000行，这边就要有5000行，多一行少一行，每一行的字母有30个，多一个少一个，这个抄的经卷就要扔掉的。而且他们精确到什么一种程度，他们是每个字母都去数有多少个。比如 A 字母在这卷经文里头，他一数有1632个，如果他抄录以后有1633个或者1631个，这卷经卷怎么样？就要扔掉了。所以他们抄写起来是非常严格的。他们甚至还做一件事情，他们把整个经卷的最中间那个字母是什么他找出来，然后在新的经卷里头从那个中间字母往前数往后数，两边等不等，不等要作废掉。所以他们这些的方法来确保经文的准确。 我们知道有一本考古学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发现，叫做死海古卷，好像前两年呢也在多伦多的博物馆已经展出过。死海古卷呢是现在我们发现的圣经的最早的抄本，它抄录于呢写成于呢公元前的一世纪。而且呢除了旧约有一卷书叫做以斯帖以外呢，所有的旧约的经卷都在死海古卷里头发现了。在我们发现死海古卷之前，我们现存的抄本，最早的抄本是公元后九世纪的。那么跟死海古卷之间差了有多少年呢？有一千年的时间，有一千年的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。我们知道这旧约抄录了一遍又一遍。发现死海古卷以后呢，学者就把死海古卷跟我们以前看到最早的抄本旧约抄本呢做比较。大家猜想两卷抄本之间他们的误差有多少？只有5%。而且呢这些的误差主要集中在名字、地名和人名的拼写差异上。所以死海古卷的发现也确保了，所以抄录中几千年下来基本上是原来的内容。所以呢圣经的抄录被证明是准确。刚才说的第一点是目击者的见证，第二点抄录下来是准确的。他说这不行，还有第三点。第三点是什么？就是要有考古学的验证。我们发现那个考古的证据是不是圣经跟他去吻合？我们最近呢，考古学一次又一次的发现，都是证明呢圣经是准确的，而不是虚构的一个的故事，一个的小说。圣经里的很多的人、地方、事件，都可以在我们考古学来发现。在新约中，保罗站在了雅典的一个大剧院，叫做雅列巴谷，跟雅典人在宣教。今天呢我们就挖掘出了这个地方叫做雅列巴谷，是一个雅典人的一个的大剧院，而且呢现在是很多人去参观的一个地方。圣经里呢记载着耶稣治疗盲人的有一个叫做希罗雅池，一个的浴池，一个池子，还有希律王的部分的宫殿，我们都能发现出来，现在都能挖掘出来。我们还看一下呢，有一卷书叫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呢叫路加，他不但是一个好的医生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学家。你知道吗？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一共提到了有54个城市、39个国家、9个不同的岛屿。今天这些的数字完全的都得到了验证，考古的验证。考古学不但证明了圣经中所有的地方这种的真实性，而且圣经呢还证实了一件事情，这些考古学还证实了一件事情，证实了圣经里的记载有时候比我们传统的对历史的认识还要正确。这里头有一两个的例子。我们原来呢认为这个所罗门，旧约的所罗门呢，很多人说没有什么样的记载，可能有所罗门吧，可能没有所罗门吧。但是确定一件事情，这些历史家就说所罗门的时代肯定没有马。他说那阵呢，你知道中东人呢，那个地方的人呢都是骑什么的？骑骆驼的。他说那时代没有马，所以他们就认为呢圣经里的记载是不准确的，是有错误的。但是最近呢就在有一个叫做莫基多山考古的时候，就发现呢有战车和马厩都属于所罗门时代，所以再次的验证圣经所记载的比我们人的很多的认识要准确。还有一个呢，圣经中记载的一个叫做赫国的一个地方，除了圣经记载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文献记载这个国家。 大家都认为这个圣经记载的只是编造出来的一个故事，或者为了讲一个道德的一个原则来虚设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后来在20世纪，有个叫做 Hugo Wakeler 的教授在考古中就发现了一个的地方有10000多块的泥匾，证明是赫国的首都。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考古的发现都是为圣经里边的这些历史做的背书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看到圣经所讲述的历史都是准确的，没有谎言。那么第二点，大家能记下来就记下来。第二点呢，圣经在科学上也是完全准确的。圣经在科学上也是完全准确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呢，在这一点上有很多的误解，说圣经呢是不科学的，不符合科学的。华利克牧师说，如果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，只能有可能有两个的原因说圣经不科学。大家能想想这两个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说，你要说圣经不科学只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花时间去读圣经，第二个原因他说你就是不懂科学。不是你不懂圣经，要不你就是不懂科学。因为为什么？他说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我们那些科学的规律是神所建立的，因为这个宇宙是神所建立的，各种的规律都是神来制定的。神自己的话语不可能跟神所建立的规律有冲突。如果这上面所说的跟我们知道的这些真正的科学，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科学有冲突的话，那么这本书就不是神的话语，对吗？所以说它在科学上一定是要完全的准确的。其实圣经中记载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还是几百年前、几十年前，甚至今天我们才发现。有一个天文学家，德国的著名的天文学家叫做开普勒，做开普勒望远镜，发现了行星的三大定律。他有句非常著名的话，他说呢，科学只不过是在神的后面去思想神所想过的，就是科学呢只是在神的后面，神建立了这个规律，在他后面去思想神所想过的，发现出来，这就叫科学。换句话说呢，神建立了各种的规律，神建立了物理的定律，我们去发现它，建立了生物的定律，我们去发现它，建立了天文学的定律，我们去发现它。因为宇宙的这些的律法都是神所建立的，所以他的话语不可能跟这些所建立的规律所相冲突。神的话语是不可以改变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的科学呢，总神时都是在变的。没有一样东西呢比过时的科学的图书、科技的图书更没有价值了。我们小学3年级时候可能读了很多的我们科学的读物，我们发现今天呢它很多都过时了。有时逛街的时候看到很多书店里头卖过时的那些的计算机的书，我想一想，我们现在有很多是做计算机的工作的，现在还会不会去买5年前、10年前的计算机的书籍啊？很少很少。华里克牧师呢还举个例子，他说正好在这个运动之前呢，他去看医生，他说看完医生啊，你知道华里克牧师比较强壮一些，各项的指标就差一些。在检查的时候呢，医生就让他就跟他说了一些的症状，他就跟医生讨论，他说要不我做做这种检查吧，要不我做做那种检查吧。 啊，医生说不用了，这些的很多结果我们现在都不再用了。所以这就是科学，以前用的今天就不再用了。我们可能读过很多的书，以前讲到很多的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益的，你发现了吗？今天很多的文章说以前有益的方法今天是治癌的，不是治病的治啊，是导致的治，可以导致癌症的。有很多呢说对孕妇有益的方法呢，今天说对孕妇是没有好处的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呢去法国，去法国一定会去罗浮宫。罗浮宫是著名的一个博物馆，也是著名的一个图书馆。在罗浮宫里呢有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存放过时的科技图书的。你知道过时的科技图书有多少吗？在这罗浮宫中，它的书架排列起来，一排的排列起来有 3.5 个英里长，5公里，差不多5公里长。为什么有那么多过时的图书？因为我们1000年我们认为科学的，500年前把它推翻了。500年前认为它科学的呢，我们可能200年前推翻了。200年前认为科学的，我们100年前推翻了。我们100年前认为科学的，我们今天给推翻了。所以它的过时的科技图书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这就是科学。但是我们读的圣经，1500年、1000年、500年，直到今天，有没有变？没有变。圣经从1500年所说的和今天告诉我们的是一样的。在1861年的时候呢，有一本很著名的小册子，它这本册子名字叫做《圣经违反科学的51个无可争议的事实》，叫做《圣经违背科学的51个无可争议的事实》，它非常流传的非常的广，当时非常著名的。当时说有51个科学的事实证明圣经是不可信的。我们知道那是在1861年，和现在有150年的时间。但是150年以后，这个51个无可争议的事实，没有一个科学家再认为它是事实。因为现在的科学证明当时的科学是不科学。这就是科学。但是圣经的记载永远是不变的，科学总是变的。所以刚才我强调，圣经和真正的科学是不违背的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我们要了解的，就是圣经中很多东西是没有的。一会儿我要解释什么叫做圣经中是没有的，这些是我们可能在圣经里期待着能够读到的，但是没有。刚才我说过，圣经最晚的一卷书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公元1世纪。圣经最早的一卷书写于什么呢？公元前的15个世纪，公元前1500年。整个的圣经跨度是1600年。你知道在那个阶段中，人认为地球是什么样的吗？我们居住的大地，当时的人们呢认为我们居住的地球呢是平的。几千年来我们都认为地球是平的，直到呢叫哥白尼还有伽利略、哥伦布发现地球是圆的为止。在那之前我们都认为地球是平的，而且每个人都是那样认为。是在圣经写成的年代，那么我们就会想象，如果圣经是人所写的书的话，里头表述应该地球是平的，对吗？但是圣经中没有一句说地球是平的，反倒有一句整整相反。在以赛亚书，这是在我们现在的2600年前所写的一卷书，在以赛亚书的40章22节说，神是坐在地球的大圆之上。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译本，说的更准确，他用的词汇是在一个球体之上， 说神坐在一个球体之上，这是在2600年前。圣经说地球是圆的，是一个球体，比我们所有的人认知地球是个球体还要早。在还没有人认识它的时候就被记录下来地球是圆的。那么以赛亚怎么知道地球是圆的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是神所启示他的，神告诉他是地球是圆的。还有在当时的文化中，地球既然是个扁平的，扁平的呢就要有支撑物，地球是被支撑起来的。在不同的文化中呢，这个支撑物是不同的。如果在希腊文化呢，这个地球是被什么支撑的呢？是被一个叫做阿特拉斯的一个巨人支撑着，在他的膀子上支撑着地球。你知道圣经有三种语言写成的，里边有个希腊文，但是圣经中没有说有一个巨人举着地球。如果在印度，你知道说地球是在什么上面吗？大家都知道的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地球呢是在一个巨大的大象上面来驮着它。大象的下面是什么？什么驮着大象呢？是一个海龟驮着大象，海龟下边呢是一种海蛇，海蛇呢就在宇宙的海洋里啊在遨游。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有这样的描述吗？没有。我们再说埃及，圣经里在说呢，摩西是在埃及长大的，他是被法老王的女儿收养了，那他就是什么呢？法老王的外孙，他接受了希腊最好的教育，不，埃及最好的教育。埃及人是很聪明的，我们知道当时建造了金字塔，而且在建筑，在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，有天文学。但是他们当时对地球怎么一个认识呢？他们说地球啊，是被五颗柱子来托起来的。如果摩西在埃及受的教育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们认为地球是平的，地球是被五颗柱子所托起的。但是我们看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描述？圣经中没有。但圣经中有什么？圣经中有什么？圣经中最早的一卷书是哪卷书？创世纪写作最早的是哪部？圣经中最早的一部说是约伯记。圣经呢并不是按着时代的顺序呢来编排的。在约伯记的26:7说，神将大地悬于虚空，说这个大地啊，这个地球是悬在空中的。当时的认识，地球是有其他东西来支撑的，不管你的文化是什么，都是有个支撑物的。那么是谁告诉了约伯这个地球是悬在空中的呢？只有一种说法，就是神告诉了约伯地球是悬在空中的，他所写出来的是神所漠视他的。如果说这个圣经不科学，只能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圣经。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例子，比如说天上的星星，你知道几千年以来咱认为天上的星星是可数的还是不可数的？我们一直认为天上的星星是可数的。天上的星星呢，这些数字是可以数出来的。在公元前150年，有位希腊的天文学家叫做希伯克斯，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，他说天上啊一共有多少个星星呢？一共有1022颗的星星在天上。又过了300年，公元后150年，另外的一个希腊的天文学家叫托斯米，又发表了一篇文章， 他说你说的不对，我又重数了天上的星星，天上的星星不是1022颗，是1026颗，多了4颗。那现在我们知道有多少颗星球吗？我昨天晚上啊，上网随便看了一下，说到的银河系，说银河系有可能有生命存在的星球，就和地球一样，有可能那种条件，你知道有多少颗？估算啊，科学家估算，就银河系里边有可能和地球状态一样的星球，就是45亿颗，45亿颗。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呢，星星是数不过来的。但是我们当时圣经写的时代呢，都接受的观念是星星是可以数过来的，就有1000多颗是可以一颗一颗去数的。也是在2600年前，在耶利米书33章22节说，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。如果我想当时的这些天文学家好好的去读这些经文的话，那么他也不会用一生的时间去数天上的星星了。那么又是谁告诉耶利米天上的星星是不可数的呢？是违背当时的这种流行的这些观念呢？只有神。还有很多的，不管是在天文学，还有在生物学、化学其他的方面，很多的有许许多多的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所写的是完完全全符合真正的科学。比如在医学中，你知道还是不久之前我们有个的认识，叫人的疾病是由什么引起的呢？是由于我们身体里的血液过多引起的。有一种的疗法叫做放血疗法，大家听说过没听说过？叫放血，因为为什么血多了会引起疾病？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，他就死于这种放血疗法。华盛顿呢，他有心脏病，医生跟他诊断完了以后，不知道怎么去治疗，那么就按照当时通行的一些观点呢，就给他放点血，在身体拉个口子放点血。过了几天以后啊，病情不见好，再拉个口子再放点血，还是不见好，再过几天再拉个口子。乔治华盛顿在他第三次放血治疗的时候就死于失血过多。所以在当时的一个观念，这血液是造成疾病的一个的源头。而且呢，当时呢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呢这些血液的循环系统。当时我们的概念呢，都是基于一个希腊医生所说的，说我们身体的能量的来源，我们这些的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能量从哪来？是从我们的心脏来。这一直到17世纪的时候，1600几几年，我们才发现呢，我们的营养是由血液带给我们全身的，心脏只不过是起到泵血的一个的作用。但是呢，在数千年前，在利未记的17章11节说，所有的生命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的。那摩西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怎么知道生命是在血液里呢？还有在中世纪的时候，欧洲流行了一个叫做黑死病，疟疾的一个大流行，欧洲有1/4的人口死于了黑死病。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有病毒，也不知道传染，也不知道处理这种方法呢是用隔离。但是在利未记里边，在13章4节就说，如果有疾病的人，祭司呢就要把那些犯病的人、传染病的人呢，在营外要锁7天。过了7天以后呢，他要去检查， 如果这人再有病呢，还要在营外锁七天。这是不知道有病毒，不知道有传染的情况下，神已经告诉他们要用隔离的方法来处理。这样的事情一件一件我们可以解释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科学上是完全正确的，而且很多的描述是超过我们科学认知的，超前于我们科学认知的。箴言30:5说，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。诗篇12:6说，神的话语是纯净的语言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所以神的每一句话都是不会有错误的。我们相信圣经，因为圣经中所说的历史是完全准确的。我们相信圣经，因为圣经跟我们真正的科学认识是不冲突的，它表达的是超过超前于我们的。还有第三点，我们相信圣经是因为它里边的预言是完全准确的。圣经中有数千处的预言，而且呢，已经有1000多处都是按照他所预言的完完本本的实现的，按照他的时间，按照他的方法。我们也知道圣经里有300多处是描写主耶稣的预言，描写他如何出生，在哪里出生，怎样出生，描写他怎么样去在十字架上去死。你知道300处预言完完全全应验的概率是多少吗？有个美国的数学家，他说这个数字太大了，我们不用想300次都完全的应验，我们就想里边有8次完全的应验的概率是多少呢？是10^17次方分之一。他说什么概念呢？当然他是个美国的数学家，他说呢，拿美国的现在加拿大那1分钱都已经不用了，美国说1分钱，把整个的加州铺满，铺1米高，而且有一个的硬币呢涂上一个标记，扔在这里的硬币里头，你随手一抓，抓出来就是这个硬币的概率，就是10^17次方分之一，这只是8次的应验的可能性。他说如果300次完全的应验，你让那个数字，你从你出生你就开始写那个零，写到你见主面的那一日止，你那个零还没写完呢。他说如果相信这些的预言的实现是出于偶然，这样的信心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相信呢这些是神创造的。他说你相信这些出于偶然的那些需要的信心，要比你相信它是神计划好的去完成的，你需要的信心更大。因为这种概率所说的就是说什么呢？是不可能。这就是的一种的，我们说第三点，圣经的预言是完全准确的，我们只能相信神的预言的完全的应验，这本书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的言语。还有我们接着看呢，还有第四点，第四点呢，圣经值得相信是因为它有合一的主题。好像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一本书从前到后有一个合一的主题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了很多的书，小说啊什么的都有合一的主题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本圣经，我们知道里边有多少卷？圣经一共有66卷，66卷的一共有多少个作者？一共有40多位的作者，而且这卷书经历了1600年，这些作者彼此的不知道。这些作者里头有什么？有国王，有王子，有农民，有学者，有医生，有渔夫，有在监狱里的，有税吏，哇，很多都是不同的阶层，不同的人种， 他们在哪写的呢？他们是有的在山洞里，有的在船上，有的在监狱里，有的在宫殿里，有的还在自己的劳作的地方，工作的地方，在不同的地方，用了1600年的时间把他们合在一起，他们却是一个统一的主题，里边珊瑚之间没有冲突，一个主题就是救恩的主题，里边一个红线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华里克牧师呢，在这里头呢说有个例子，您可以想象一下，他拿了50张的纸，他给了50位的弟兄姊妹，他说我也不告诉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去撕吧。撕完以后，他把这50张纸撕的各种样子的形状拿出来，他在台前，他要去拼，要拼出一个美国的各州的地图来，大家都笑了，说怎么可能呢？大家每个人的思想不一样，撕的形状不一样，你去拼出一个地图来，可能都没有。圣经就是这样，66卷书，40多个作者，经历了1600年，但是他有同一个的主题，完全的合一，没有任何的冲突。只能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的呼吸，神的语言。还有第五点，第五点呢，就是圣经是耶稣自己所认可的。有些人呢说，在圣经中呢，我相信耶稣所说的话，但是其他人呢，我还要考虑考虑。但是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，因为在圣经中呢，耶稣自己说，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而且他在跟人辩论的时候，跟人谈论的时候呢，这里面他说所讲的一切的话，他说都是真实的，而且他基于的是里边的每一个的句子，每一个的词汇，来跟别人来辩论，来教导。耶稣呢说亚当和夏娃是真实的，索多玛和俄摩拉是真实的，约拿的神迹是真实的。如果耶稣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那我们就没有理由，我们不相信这里边的是真实的。第六点，刚才说了五点了，第一点是什么？历史。第二点，科学。第三点，预言。第四点呢？啊？合一。第五点，耶稣自己的声明。第六点，圣经经历了很多的攻击，经受住了很多的攻击。圣经在历史上是遭受攻击最多的一卷书，它经过了很多的诋毁，经过了有很多的争议，而且有些人是拿着放大镜来找他的错误。但几千年下来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圣经是我们读的最多的一本书，圣经是出版最多的一本书，圣经也是翻译的译本最多的一本书。圣经很奇妙，圣经经历了那么多的攻击，只能就说只有真理才可以存到永远。圣经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艺术的源泉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没有圣经，没有神的话语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有很多的音乐，不会很多的艺术，不会有很多的建筑，因为很多的这些的西方的遗产都奠基于圣经的真理之上。没有了圣经，也就没有了今天的西方的这些的文明的文化。瑞克沃尔说，你知道我们现在英语的语言也受影响于叫做 King James 的版本，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词汇都是受到这部版本的影响。所以呢，如果有人想学英语的，不要看 NIV， 那比较现代，比较简单，最好还是拿回一个古老的书 King James 的版来看。有一个法国的思想家，启蒙时代的一个的作家，叫伏尔泰。伏尔泰呢，他一生呢写了很多的小册子来攻击圣经，他说圣经是不可信的。有句非常著名的话，他说呢，从今天开始过了100年，圣经是完全被人忘记的一本书。 你知道过了100年以后，他自己的老宅子成了什么？成了法语圣经公会的，成法语圣经的一个的存储地，法文圣经都是从他的房子发出去的。他所说的话被人遗忘了，但是圣经今天依然是我们读的最多的一本书。所以圣经经历了各种的攻击，因为它是真理，只有属世的东西可以凋谢，可以毁掉，但是真理是要存到永远的。第七点，圣经具有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。我看圣经的历史以来，不管是历史上还是我们今天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很多人经着圣经，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。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原来是个浪荡的公子，借着圣经他改变了他的生命。我们知道七一恩典的作者，原来他是一个贩卖黑奴的，但是也是经着圣经他改变他的生命。我们今天的刘明和也知道原来是黑帮吸毒，但是今天就在神的讲台上来传扬神的福音。还有我们周围的人，其实我走进教会也是因着我周边很多的弟兄姊妹，包括我自己太太生命的变化，我来走进教会。没有一件事情有具有圣经上改变生命的大能。所以从这七个方面我们知道，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是值得我们信赖的，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读、去爱、去活出来的。这就是圣经。当我们知道圣经是可以信赖的，在四十日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要匍匐在他的面前。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是华里克牧师写了几句话，我读给大家。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，今天在这里请你们自己问问自己，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由谁来掌权？你就在今天要做出决定。我建议你现在就做出决定，是神的话还是世界，是听从神的话语还是普世的观念，还是听从你自己的感觉，是让神的话语掌管你的生命，还是你自己还在掌管？当我们说不能接受这本书，不是不能，而是我们不愿，因为我们不愿放弃我们的主权，我们自己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老板，成为自己的神。我不想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道德的，什么是不道德的。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做事，我就是我的主。让我来问问你，你以前一直是做自己的主，效果如何呢？能解决你的问题吗？你的压力、担心、愤怒消失了吗？那么现在我就邀请你来做个决定，让神的话语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让神的话语来掌管我们未来的道路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恩典的神，你因着爱我们把您的话语赐给我们。父啊，今天就恳求您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我们内心里边来相信圣经是您的话语，每一句话都是安定在天的，它可以指导我们的生命。父啊，不管我们是理解它、不理解它，甚至我们感到不喜欢、感到它伤害了我们，但是我们也愿意来相信它，我们也愿意来顺从它。父啊，您是真理，您是生命，我们今天愿意在这里头放弃我们自己的主权，把我们的主权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意你来带领我们每一天所走的每一步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